多半逃难逃到南边去，所以他们就应验了圣经中讲的旷野中的教会，他们的确是旷野中的教会。所以你看见他们都是胡格诺派的人。那现在如果大家好好的去读美国的历史，美国历史里面好几个总统是19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都是胡格诺派的后裔。所以最好最好的人才通通跑掉了。那么还有呢，所以这些人是胡格诺派的人。那么然后呢，到了这个旷野，因为是旷野中的教会呀，那不要忘记，这个所谓的改革宗一定有改革宗的特点，对不对？我们说过，过去是往弥撒，现在呢是讲台，是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们聚会，第一他们本来一定要在一个礼拜堂里面聚会，明白吗？但是你到了礼拜堂，你看见跟过去不一样，没有偶像啊什么的。那现在神就借着这些逼迫给他们看见，无论在哪里都可以聚会，所以他们在旷野就聚会了。但是旷野就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啊，因为没有讲台就不行，就不是个教会的，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在旷野里面是教会的话，一定要有个讲台。所以就好像罗马天主教，你不往弥撒就不是个罗马天主教，你今天基督徒只要不讲道不听道就不行。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听道听道听道从哪里来的呢？有讲台讲台讲台，从哪里来？因为讲台最重要，就是从那个时候来的。好了，那你就知道慢慢慢慢那个习惯已经形成了嘛，你每个人都有注释商标嘛，你怎么知道这是旷野的教会？那旷野教会问题在这里，本来在哪里都可以聚会呀，你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当初早期教会就这样子，根本不是问题的。但是不行了，一个人改了习惯不行，因为自从变成改革宗以后，那改革了教会以后，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现在你要照着神的话，唯有圣经，唯有圣经你就讲主的话，讲主的话你就需要讲台。那现在问题就是在逼迫底下，在旷野点你怎么做呢？所以最后他们觉得他们还是要有讲台。不过他们聪明一点，当这个敌人还没有来到以前，他就还是有个讲台摆出来，他在这个人不在讲台上就讲不出道来，所以他一定要站在讲台上才讲不到。好了，等着敌人提出要来了以后，他一动就把那个讲台就变成个酒桶。那这个酒桶大家没有话说啊，你可是酒桶，你怎么会想到这个是拿来站讲台用的呢？那我为什么要讲这段故事给弟兄们听？就是说你看见吗，那个时候日内瓦实在说来呀，的的确确就变成了一个模范。日内瓦就是因为太有主的同在，所以大家呢就以日内瓦来做标准。所以呢只要加尔文看见的就是大家所看见的，因为贾尔文相信长老智慧，所以到了苏格兰一定长老智慧，你看见吗？那么好了，因为在贾尔文在日内瓦一定要守安息日的，所以后来美国人这些清教徒到了美国，他一定要守安息日，所以礼拜天你不可以洗衣服的。我还记得我们刚刚到美国没有多久，我们不大懂嘛，所以呢这个主日早晨我那人在那洗衣服，就给房东骂了一顿呢，对不对？因为他们到了礼拜天，如果礼拜天的话，你下飞机没有人接你飞机的，因为这是安息日，绝对不可以的。那么我们要问，这个习惯从哪里来？这个习惯从日内瓦来的。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不止今天在英国有人要向日内瓦看齐，就是清教徒；不止今天在苏格兰有人向日内瓦看齐，这就是所谓的长老会。那这就是不只是有人要向日内瓦看齐的，这就是美国的公理宗。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都向日内瓦看齐，他们有个共同点在哪里？不管是清教徒，不管是在法国是胡格诺派，然后呢在美国一部分是清教徒，一部分就变成公理宗。好了，那么在荷兰他们叫做改革宗教会，这是很清，你讲的 the reform 一定讲到荷兰是清楚的，这个清楚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你说为什么我们称这一班人是改革宗呢？好像跟路德会分开的，好像跟慈惠力所看见的分开的。那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都在一个福音真理的支配底下， 那么这个福音真理是什么？是加尔文所看见的福音真理，明白吗？所以加尔文所看见的福音真理就变成加尔文主义，或者叫做加尔文派，它变成一个学派了。那么讲到加尔文学派，要记得和他当时所写的这个基督教教义是不同，因为基督教义是大家所共有的。可是呢，慢慢慢慢，加尔文他注意到神的主权、神的主宰，所以既然他想到神的荣耀，所以他知道说神是无所不能的，他是老早老早就预定了我们。那么好了，那么他现在很清楚的，因为神是无所不能，人呢又是全然败坏的，所以人连相信都不能，所以一切都是恩典。这些思想呢不要忘记，实在说来马丁路德、茨威都有的，但是把它推到比较远、推到比较深一点的，那是加尔文，没有疑问的。所以自自然然的，你看见吗？这个慢慢慢慢的，那个这个思想慢慢就被人接受。那么没有错，弟兄姊妹，如果你回过头去看，实实在在说来，我们是罪人，我们只会犯罪啊。我们有没有可能来到神面前呢？所以如果有一天得救，我们说一定是恩典做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些思想、这些感觉，最早最早是在 Saint Augustine 里面。所以后来呢，加尔文就得到 Saint Augustine 的帮助。那么圣奥古斯丁得到谁的帮助？得到保罗的帮助。所以很清楚的讲到救恩，弟兄姊妹，你从奥古斯丁的经历你就知道他是个罪人，他根本在罪里面，不可能陷到里面，根本不能拔出来的。那为什么一个世界上一个最大的一个罪人居然能变成一个最伟大的圣人？很简单，因信称义，一切都是恩典。所以要记得，当你要明白加尔文所给我们看见，他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奥古斯丁。所以奥古斯丁实在说来，这个福音真理来说，如果今天你读教会历史，他可以说一个功过参半的人，他有一半是功，有一半是过。他的过就是因为他写了一本神的城，然后呢就告诉我们说，罗马天主教就代表了神在地上的国度，这是他的过。但是就做福音来说没有错，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有人能够得着他的帮助，当然是加尔文。所以在这一方面不要忘记，讲到神的恩典呢，讲到神的拣选，那么很明显的讲的好像最清楚的，也比较能够跟马丁路德跟茨威里完全切割的，别的都是共有的，不去谈他，因信称义不去谈他，大家都是祭司不去谈他，但是讲到你怎么因信称义的，你因信称义就表示说一切都是恩典，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呢、啊。为什么本乎恩呢？因为你不行啊，你连相信都不行啊，所以你什么都不行，那么好，一切都是恩典。所以那现在问题说，为什么有的人得救呢？有人得救因为神在老早老早的时候就已经预定他了，神说他要得救他就得救。那有的人呢，他神老早看他不得救他就不得救。好了，那么这个一面来讲是讲到神的恩典，讲的一切都是我们不行，都是完全在完全是神的恩典造成的。当你这样做基督徒的时候，你要会充满感恩，对不对？你一点都不觉得你自己有什么果效，你不会觉得一切都是恩典吗？所以什么我们都不能做，主说你离开了我什么都不能做，一点都没有错。很多圣经的根据证明说加尔文是对的，可是呢要小心，如果用人的话要来领会，要来明白圣经中的启示，你总要相信会有盲点，人的话一定有死角的，你信不信？我举个例子，神是万能的，是不是？神能不能造一块石头他自己不能推动的？这句话很简单，就你能不能给我创造一个弯曲的直线，一样的道理，明白吗？所以在人的语言里面本来就有些死角，所以如果要用人有限的话，我们不会像驴子一样来发表神的话。所以迟早有一天你要记得，我们可以领会主的话，而且我们也满了恩典，满了敬拜。所以就是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本来就是蒙恩的罪人，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那个感觉是加尔文给你的感觉，是个敬畏的感觉，一切把荣耀都归于主，所以你就不会偷窃神的荣耀，这一点是好的。可是不要忘记， 到底这是加尔文看见的，到底是从人的角度要明白神的话。那现在问题就是，你今天所讲的是不是包括了所有圣经里面所给的那些的话在里面？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人就不需要相信？那为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都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你把这些圣经放在哪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所有渴人都可以倒在白白的得水喝，你只要来就可以了，你不肯来你就不行。所以你来了，结果你就得着干渴了，就是干渴就得着解决了。所以明白吗？当你讲神的主宰的时候，你可以说人变成灵，但人神到底创造人不是灵啊，神到底还创造亚当啊，就是说人堕落以后，神人本来照着神的形象造，但是不管怎么多多少少人今天还犯了罪以后，还多多少少彰显一点神当初的形象啊。这是王的印在地上，是个很明显是王的印玺在上面，但是不小心有一天狗跑过去，这么一踩，你看那个印上面有什么狗的样子，没有错啊。我们自从犯罪了以后，我们是个罪人没有错，但是多多少少弟兄姊妹，从我们的身上你能看见一点神的形象还留在那里。如果一点形象都看不见，那就是大的悲哀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当初创造我们，是不是创造一块石头？神创造我们，是不是创造像旗子一样？所以这就是后来很多的问题，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对的。那么你看见在荷兰的改革中的弟兄们，然后苏格兰的长老会，然后英国的清教徒，然后法国的胡格诺派，美国的公理宗等等都在一起，那么他们起码有个共同的感觉，他们觉得我们是罪人，我们什么都不能，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弟兄姊妹，这个是特别是加尔文所看见的，所以这个叫做加尔文主义，或者叫加尔文派。所以要知道，要记得，这个比改革运动要窄一点，改革运动是比较宽的，只有一本圣经，只有唯有基督，因信称义，本乎恩也因着信，一切荣耀归于神，那么这个是大家共有的。可是呢，现在加尔文他多深入一点，那么好了，很多的人呢就接受他，所以这个就叫做加尔文主义，或者称它做一个学问。那这个学问是什么呢？就是改革宗神学，明白吗？所以现在如果讲到改革宗神学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就是这个来说的。那么当加尔文开始的时候，有一般年轻人就不能赞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崇敬派的弟兄们，他们也读圣经，加尔文的弟兄们也读圣经，为什么后来崇敬派的读的圣经跟他们的读圣经不完全一样呢？很简单，因为加尔文在他的解经上，他多多少少还是没有跟历史的纪代完全隔断，明白？他还是讲到要希望能够讲到教会的连续性。但是呢，时代派弟兄姊妹不是，当他们读历史的时候，他们知道说，到了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很明显的教会不是高升了，教会是堕落了。所以你想想啊，当你在这个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它的时候，当然你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今天你就不能说崇敬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所看见的和改革宗弟兄看见的是一样不一样，很清楚。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记得，如果改革宗是需要改革的话，那么应该就是崇敬派。所以当时要改革宗的是崇敬派，所以很明显的现在有两套的神学，一套就是改革宗的神学，另外一套就是崇敬派的神学。那么崇敬派不要忘记，现在是所有基督徒里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全世界人数最多的，因为古时候的崇敬派就是今天的所谓浸信会。那浸信会当然有他的神学，你怎么能不能有他？浸信会的神学就是崇敬派的神学。所以浸信会很简单的，浸信会的第一个为什么受浸呢？就是 所谓的教会跟政治要分开，世界跟教会不能结合的，这就是崇敬派他们所看，为了要保持教会的纯洁，所以就怎么他们坚持要不可以有婴儿受浸，所有的教会都应该包括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见他们的看法，当然，所以你就知道在改革中的教会里面，他们可以。